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盟友说俄战败将牵核战，亲俄总统反面。全中共中央机要秘书李自成丧生。耶伦说中共导致非洲经济问题恶化。美国加州将中国新年列入法定假日。欧美军援升级，习近平可调停俄乌战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新军援方案后，20号美国透露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已向泽连斯基介绍了美国对俄军动向的了解情况，而普京的盟友麦维德夫则警告北约，若果俄战败恐将触发核战。瓦格纳集团跨国募兵，亲俄的塞尔维亚总统大怒，称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军援包括59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与90辆史崔克装甲运兵车，并追加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弹药、8套复仇者防空系统、数以万计的炮弹与约2000枚反装甲火箭。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现阶段俄乌双方的对峙是真正的激烈冲突。CNN 引用乌克兰知情人士言论表示，几乎而家最担心的就是西方盟友的武器供应速度问题。目前为止，总计有11个北约国承诺提供新的军援。20号美国与北约等50国家的国防领袖举行会晤，主要议题包括提供德制炮式坦克等问题。在会前，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都表示，不会在美国不提供美制坦克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据政客杂志说，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已发誓要先向乌克兰交付炮二坦克，以答应将提供14辆炮式坦克，但是希望与芬兰等其他国家共同捐赠。莫拉维茨基姆表示，波兰已经受够了德国的拖延战术，尤其是已经受够了向乌克兰供应炮二坦克的拖延，目前得到德国许可是次要的，我们要做认为合适的事情，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取决于此决定。新台湾国防军事网认为，不排除波兰可能会跳过德国直接军援给乌克兰，但是这样后面引发的违约与私自转移武器问题，可能会让波德两国外交降到谷底。20号芬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欧元的军援计划，这个是其迄今为止芬兰最大一笔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德国国防部长强硬表示与盟国没有对此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亦下令清点炮式坦克库存以备未来所需，还同意波兰等国可以训练乌军成为合格战车组员。当日普京盟友俄国前总统麦德韦夫警告北约国家说，若果俄国战败将会发起与北约的核战，拥有核武的强权国家从来没有在命运攸关的大战中落败，他的言论被指是直接的核威胁。另据 BBC 报道，瓦格纳近日公开向塞尔维亚招募志愿兵，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痛斥道，瓦格纳明知道敢违反我们的规定，为何要招募塞尔维亚人？武契奇曾表示在俄乌战中保持中立，已数月没有同普京交流。这个礼拜他明确表示，对塞尔维亚来讲，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都属于乌克兰的，往后亦是如此。多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经过年月与乌克兰官员讨论，终于认识到乌克兰可能需要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力量。乌克兰袭击俄军后方，将可严重破坏俄国推进战争前线的能力。据日本财经新闻报道，美国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训练至少20000名乌克兰后备役，为2022年乌克兰成功抵御俄军企图直取基辅的闪电战打下基础。20号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表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李自成因感染疫情丧生。 根据大陆分享平台360.doc 个人图书馆的消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能源办常务副主任李志成在16号下午4点20分医治无效丧生，终年98岁。1月19号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习近平、陈希等人送上花圈。19号网易号悟空谈历史亦透露，19号是李志成的遗体告别仪式，相关消息并未经过官方媒体公开报道。李志成1941年7月加入中共军队，生前任职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任弼时五位中共中央书记抄写文稿，亦往往是毛泽东书籍的第一读者。2012年李志成曾公开回忆与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等人在离开陕北之前的饭局，消息得到中共人民网报道。自12月份开始的疫情期间，包括曾设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艺术家周凌超、参与毛泽东水晶棺设计的陈汉文、中共歌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毛泽东特型演员张牧与红色油画漫画家潘洪海等人士相继离世。时事评论人杨凌发布评论文章说，最近40几日是接到讣告最多的日子，在疫情管控开放的这一个多月来，密集离世的不仅有大量70岁到100多岁的中共离退休高官，还有不少各界的青壮年。他表示，一些民众会听到认识的某些人因染疫情离世，但是很多案例不会出现在任何媒体上。1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责中共政府的贷款导致非洲经济恶化，并提到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亦对外界构成影响。他在塞内加尔达赫尔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北京为非洲制造了大量债务，而俄国的战争和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已经导致非洲正在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些问题对非洲的经济造成了不必要的拖累。耶伦说，美国与非洲政府之间的合作具有良好意愿，他认为中共提供的贷款更似是看起来不错的交易，但是各国需要警惕看起来好好的交易，这些交易可能不透明，最终无法真正造福于人。他们会被国家留下债务，挪用国家资源，并且破坏环境。就在耶伦与刘鹤在苏黎世首次面对面会议的两日后，耶伦发表了上述言论。当时中美两国高官强调了中美开放沟通的好处，并淡化了两国的众多争端。新的发言再次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中共不公平国际政策的谴责。在发布本轮讲话之后，耶伦将继续代表美国出访非洲国家赞比亚，这个国家正在疲于应对中共政府造成的债务。随后耶伦将前往南非，他将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之后抵达该国。此外，非洲目前还计划在2月17号至2月26号期间，在东海岸发起和中俄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个礼拜日是中国兔年新年，这一日将是美国加州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新年列入法定假日的一日。去年9月，加州州长纽森签署法案，宣布承认中国新年为法定节假日，以表彰亚裔美国人为加州带来的多样性和文化意义。介绍该法案的圣何塞州议员埃文诺说，亚裔群体都有在这一日庆祝新年的传统，这个是中国、越南、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亦是亚裔美国人最广泛庆祝的节日之一。在这个之前，加州旧金山等地很多学校和机构已经在中国新年放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亚裔美国人占加州人口的 17%， 是夏威夷以外所有州中比例最高的。全美2200万亚裔美国人中有 30% 居住在加州。中国新年被列为法定假日的流程在国家层面亦有所推进。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格里斯曼去年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国新年定为第12个联邦纪念假期。 这个法案被搁置，但是在1月20号被计划重新提出。加州州长柳森声明说，庆祝新年的意义在于抛开过去一年的烦恼，迎接好运，希望新的政策让所有加州人都有参与农历新年活动的机会。这样会反映出亚裔文化在加州的重要性得到重视。以下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俄乌战争持续近一年之际，世界各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1月19号，美国宣布再追加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不包含坦克。与此同时，德国表示，如果美国军援乌克兰美制主战坦克，这样德国即允许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豹二主战坦克。目前看来，除了波兰之外，乌克兰近期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18号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呼吁各方加大援助乌克兰，并表示已经请中国代表团转交习近平一封信。他说，这个是一种示意，亦是对话邀请函。关于这份邀请函，我非常希望有个回应。其实早在去年8月，泽连斯基就对外表示过，已正式向习近平发出讨论俄乌战争的要求。去年12月，习近平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谈到乌克兰危机问题时表示，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希望有关各方开展全面对话，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安全领域共同关切。但是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希望之声表示，不认为习近平会大动作回应乌克兰。的确，目前他各方面看起来有一些放软的迹象，那当然坚持支持俄罗斯也是他政策的一大失误。但是习近平这种动作是代表全面转向，定是只是一个动作呢？其实还要观察。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本周向中共列出了华盛顿的红线，警告中共不要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实质和安全援助。这次达沃斯论坛上，除了俄乌战争外，中共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的长篇谈话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会谈后，耶伦表示不久将出访中国。论坛上，刘鹤力图给外界营造出一种中共正在为重返世界舞台而努力的印象。他表示，在经历疫情之后，中国市场又回来了，并向国际投资者保证中国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之前中共用高压手段强行封控，将中国封锁起来，导致供应链断裂。现在除了德国之外，其他国家大公司基本都正在或正在计划迁出中国，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亦正在逐渐消失。现在中国反过来再同大家做生意，其实已经太迟了。所以说中国市场要回来了，就是做给他们自己的百姓听，吹哨壮胆而已。我认为中国市场其实慢慢的已经同整个世界脱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